一同来打开今天我们思想箴言第三章五到七节啊，箴言第三章五到七节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啊，箴言的第三章第五节，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好，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好，我们今天愿意跟大家一同来思想啊，一个的题目就是有关于我们人生的一个选择啊。其实我们人生的话面对有各样的选择，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我们的人生是由各样的选择所组成的。你自己可以想想，爱跟恨啊，其实是一念之间啊。爱一个人你可以爱得死去活来，但同样恨一个人呢，你可以把他恨得咬牙切齿，是吧？好，那其实就是这样的爱跟恨，其实就在你的选择之间。好，想想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好，我常常用夫妻关系来举例。当我们在相爱的时候的话，你看他怎么样都好，对不对？啊，但是一旦结婚的时候啊，然后遇到夫妻有问题的时候的话，你就会看他什么样都不好。好，看他说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你都觉得很讨厌，哈哈，你都觉得他在跟你作对，是吧？所以其实爱跟恨的话，我其实就是在这一念之间。那很多时候在生命当中的话，你的善跟恶其实也是在一念之间，要是建造要么是拆毁，要么你是得不着，要么我也不想你得到。好，其实在人生的很多的这些关系里头的话，你的善恶其实就在一念之间，人生很多的恩怨其实也是在一念之间，对不对？啊，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如果你感恩的心你来面对你所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你感恩的心你会不断的加增。那如果你真的是心里头有怨气的时候的话，无论他怎么样在做你都会觉得不舒服，是吧？所以恩怨其实也是一个选择。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只是想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人生其实每一个的选择都非常的重要。觉得我们人生，你今天早上你起来你可以决定继续睡懒觉，对不对？你也可以决定起来来到这里，对不对？啊，其实每一个选择背后的话都有一个结果，但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这一生所有的选择里头，我们能够走向我们的命定，能够走向神为我们命定那个丰富那个荣耀里面。好，今天我真的愿意花一段时间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因为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人生的走向，我们的选择会决定你人生的成就，你的选择也会影响你人生那种满足感。今天弟兄姐妹，选择实在太重要了，跟主要说你的选择太重要了，选择实在太重要了，如何做对的选择？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里头至少给我们有三个方面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要做对的选择，第一个方面，神愿意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凡事都起来依靠神。跟主耶稣说，你要专心仰望神，专心仰望神。第五节，箴言第三章的第五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面对我们人生的抉择，我们有两条路，这边讲到有两条路，第一个的话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第二个就我们要起来仰望神。能够专心仰望神或者是仰望我们自己，其实关键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是否能够完全接受神在我们每一件事情上面他都有那个主权。真的，凡事在神里头他都有他的主权，你要接受你的人生的每一件事情神都可能有一个说法，你愿不愿意接受？接受我们就蒙福，如果我们稍微的话，我们心里头我们觉得过不去，或者我们没去寻求的时候，可能我们就选择就走自己的道路。但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愿意我们知道，神确实在你人生的每一个事情上面他都有他的说法。神他不愿意让我们以自己我们来分辨善恶，神愿意我们以他我们人生的那绝对的标准。其实当我们靠自己我们来分辨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入我们很多的失望。但是当我们倚靠神的时候，你会相信神在凡事上他都有他绝对的主权。今天弟兄姐妹们，神愿意我们起来来依靠他，神不愿意我们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其实当始祖亚当犯罪的时候，罪是怎么进入到世界的？什么叫做罪？罪的话其实就是自我中心，跟主说，罪就是自我中心。自我中心会产生很多的痛苦，对不对？我常常讲说，人太自我中心，我们产生很多的痛苦。但是神的话，让我们不要落入自我中心，其实是要让我们从痛苦当中 他要释放我们，他要让我们进入到那绝对的自由里头。罪进入了世界，其实没有别的。你说就是，你说亚当他犯了什么罪？不是吃了一颗果子吗？我们今天常常吃苹果，对不对？也没见到这个吃苹果，我们就怎么样？但是当神的话是说，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这棵树上的果子，你最好不要动，你不要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今天弟兄姐妹们，人生的话，你其实放开你眼前所看重的这些事情，其实可以海阔天空，对不对？但我们人生很多时候就因为这棵树上，所以我们就要去看，我们要去摸，我们现在把它摘下来，我们要自己要品尝。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所有痛苦的一个来源。你想想，在伊甸园里头，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你为什么非得吃那个分别三棵树上果子？那是因为人的心，我们想像神一样，我们要分别三乐。今天弟兄姐妹，我绝对不是说你不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但是人很多时候，当我们自己做判断的时候，很容易就落入一个论断的一个境地，这也是所有痛苦的一个开始。今天神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你可以依靠他，是因为你决定要放下自己的判断，你要放下自己的论断，你要选择神啊，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的看法是什么？神啊，你对这个人的看法是什么？神啊，你对这件事你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多愿意来寻求神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可以退一步，真的是可以海阔天空。今天弟兄姐妹们，神会愿意用我们人生各样的处境，他来训练我们。训练我们什么呢？他就训练我们，我们要凡事要起来依靠他。今天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头有一个人是我们所有信心的一个祖先，叫做亚伯拉罕，对不对？当神从乌尔把他招出来的时候，亚伯拉罕75岁，神呼召他的时候的话，圣经上说亚伯兰就起来跟从，跟从是最好的。所以亚伯兰跟从神，虽然中间在哈兰停顿了一些的时候，但他最终还是到了那个迦南地。但到了迦南地之后的话，你觉得他这一生的功课就学到了吗？我觉得还没有，对不对？否则创世纪你到第13章也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对不对？因为他功课学到的，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但你说从12章，创世纪12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然后他离开了他的那个居住的地方，本族本家富家，还有他自己的那个地方，他要往那个神呼召他的去，所以他就跟从神的引导去了。但是他进迦南之后的话，你可以发现在亚伯兰的生命当中，他也遭遇了很多的这些的困难，这些的艰难。圣经上他这边说，当那地的时候遭遇了饥荒，第12章的第9节跟第10节那边他讲到的，那地遭遇了饥荒，而且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今天弟兄姐妹们，神为什么为他所拣选的人生命当中的话，为什么容许他会发生暂时的饥荒？你有没有想到，明明迦南地已经是他的应许之地，对不对？他已经到达了那个迦南地，为什么神在他的环境当中让他去遇到饥荒？今天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遇到一些的难处，我们会问神啊，我不是已经信你了吗？我信你之后的，你不是应该看过我，看过这个，应该走这个路吗？神啊，我不是很努力的，我在这边服侍你吗？为什么会让我经历这些的事情？但弟兄姐妹们，容许神来告诉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会遇见一些事情，是你永远可能暂时想不通的。说永远为什么又是暂时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一生的话哈，就是说你在明白神的这个心意，我觉得用我们小小脑袋瓜你要来明白，很多时候你真的会想不通。但是唯一你真的能够想通是什么？你放下自己的分析，放下自己的判断，你放下自己的选择，你要说神啊，你的意思原是好的。就在这样一个饥荒发生的过程当中，亚伯兰他忘记了迦南地是神应许他的地方。神既然把他从乌尔招出来拉到迦南地里头，虽然让他遇见饥荒，神的意思他一定可以带领他走过去的。这个时候的话，不是让我们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时候我们应该来问神啊，你的办法到底是什么？但是亚伯兰因为没有求问神，所以他就到了埃及。一到埃及的时候的话，更大的痛苦就发生了。原来的话痛苦是为了什么？ 为了逃避我们肉身的问题，吃不饱，对不对？吃不饱，他吃不饱，吃不饱，他就挪到了埃及。挪到埃及之后的话，更大痛苦就出来，是什么？是心灵的问题。心灵问题是什么？因为他老婆长得太漂亮了。弟兄姐妹们，你说老婆漂亮好不好？大家没反应，好，肯定好，跟人家说肯定好，对不对？哎，真的，真的，这是神所赐的嘛，对不对？大家好像没什么反应，好像没。神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阿们。但是你可能想到神给你的祝福到哪一天，在一个环境里头你会担心呢、啊？哎呀，神给我的祝福太大了，以致我怕别人把它抢走。所以当他埃及还没下埃及的时候，他就担心了、啊：太太，你长得太漂亮了。哎呀，这个关系我们最好不要暴露，好不好？别人问起你，你是不是我的太太，你就说我不是你的太太，我是你的妹子。弟兄姐妹们，我问姐妹们，我问姐妹们就好。姐妹们，如果你老公这样子，你还跟他吗？肯定不跟了。哎呀，这个萨拉还真好、啊、老公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真的说他是他的妹子。结果一到了埃及之后的话，麻烦就大了，对不对？人家问，哎呀，这个漂亮的，别忘记了，那时候萨拉已经75岁了，还是这么漂亮。哇，所以法老一看到的时候的话，哇，就觉得听说这么漂亮你从迦南地来啊，所以他就把他娶到宫中了。问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说好，你就娶去吧，这个心里都痛得不得了，对不对？在痛的过程当中，他终于回转归向神，他说，神啊，神啊，帮助我吧。他一回转的时候的话，神的恩典就临到，所以神使法老和他的全家灾害就起来。所以法老马上知道，哎呀，糟糕，我做错事了，把别人的老婆抢进来了。所以他把亚伯兰抓到面前，你为什么这样子说？你为什么这样子说？所以圣经也没有记载亚伯兰是怎么回答的。那somehow的话，神的话，他的就让这件事情给跨过了。今天弟兄姐妹们，亚伯兰进埃及这件事情，我相信是在他面对人生的抉择的时候的话，他没有来求问神，他选择了自己的道路。结果的话，他受了一些的亏损，但在他亏损之间的话，感谢神，他一回转向神祷告的时候，神的手就介入，神的手就保守他。真的，要不然我们这些后代，我们都会问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真的弟兄姐妹，幸亏有神的保守，真的，神的保守让亚伯兰真的可以化险为夷，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命定当中。但迦南地的这个，就是说他进去的这样一个失败，你觉得亚伯兰他的信心就完全了吗？他的信心就完全了吗？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继续在读创世纪的时候的话，你会觉得亚伯兰他的功课真的还没有学到。你在往下读的时候，虽然亚伯兰确实他在外面的信心是增加，对不对？神也在他的产业上面也祝福。所以在第13章，真的他在面对这个四王打败五王，那是很厉害的。但是亚伯兰以自己一个家庭318个精壮的壮丁，他就可以把这个四王可以把他打败。你发现亚伯兰其实是很厉害的，对不对？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仍然有一些的事情他还需要来学习。所以神容许在他的处境当中继续遇见一些的困难。这个困难是什么呢？这困难变得不是外在的，是他自己的。这困难是说他已经到了86岁了，到86岁85岁的时候的话，他都还没有自己的孩子。你知道吗？家大业大，对不对？当你的产业多的时候，你一定会想想我传下去的是给谁。如果你没有什么可传的话，你也不会觉得你什么可以传。但是神的应许就是说，我要你的后裔要像天边的沙海边的星，天边的星海边的沙一样的多。哇，这神让你后裔真的要起来。但是他到85岁的时候的话，一个崽都没有。你说他心里都有痛苦啊，对不对？所以他痛苦到一个地步，我相信他天天也跟老婆说，所以老婆的话实在有一天听烦了，他说，老公啊，你不要再说了，我现在有个办法。办法是什么呢？我有个婢女叫夏甲，对不对？你看啊，你今年85了，我也75了，对不对？他们差了10岁，所以你85大概不可能生，我75大概更难哈。所以你知道吗？算了，我们也就不要再努力了哈，这样子。然后呢，我有一个婢女叫夏甲，从埃及上来的，人也不错，又年轻，生育肯定没问题。 你呢就把下家娶来。如果你是老公，你听了你会怎么样？弟兄姐妹啊，弟兄们，啊，凭着诚实的心说话，啊，我们心都有软弱，对不对？心都有软弱，何况这是老婆提出来的，老婆都准许了。哎呀，你看亚伯兰求都没求问神，就照着老婆的话就行了。结果真的，第二年他86岁的时候，生下了一个精壮的男孩，叫以斯玛利。今天弟兄姐妹们，你觉得2000多年前啊，这个哦不是两千，是这个是是是3000年前，亚伯拉罕他生了一个以斯玛利，在当时啊，这是一件小事，是不是？结果到现在，你看以巴之间的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到如今都还在。这个就是以斯玛利跟以撒之间的一个争夺。今天弟兄姐妹，为什么回教会兴旺？为什么回教这么仇视以色列？这是因为他们祖先的问题。阿们。今天的话，当基督教我们说信心，亚伯兰所信的是谁？是以撒，对不对？我们的回教的弟兄他说，亚伯兰所信的是谁？是以斯玛利。因为弟兄姐妹们，真的，为什么会有这些的问题？就在那一念之间，到现在都还有问题。今天弟兄姐妹们，选择实在太关键了，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跟智慧，一定要专心，我们要仰望神。就亚伯兰为什么蒙神的这样一个眷顾，他一定要试验他，因为他若不经过这试验，人人都说我有信心，我有信心，对不对？我到迦南我已经证明我有信心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生命当中的话，为什么神要让我们一关一关的过？因为关关难你要关关过，跟主说关关难你要关关过。每一关过去，你的生命就进入到一个更成熟的地步。你若不经过这些的试验，那些信心都是听来的，那些信心都是讲来的，那些信心不是我们行出来的。阿们。在生命当中的话，你一定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在你一切所经的事上，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今天弟兄姐妹们，你即使不为自己着想，你也为你后代着想一下吧。你想想亚伯拉罕当时的一念之差的话，到如今两个后代都还在那边打仗，永无安宁之日。今天弟兄姐妹们，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可以学习。真的，亚伯兰在经过这些事情试念之后的话，他真的苦啊，你知道吧？原来以为哎呀，又多了一个老婆，又多了一些的孩子，多好啊。但结果当这个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的话，撒来跟夏甲两个之间，哎，真的是两个之间就来对来对去，真的让他够头疼的，对不对？然后孩子跟孩子之间也有很多的这些的问题。所以当神继续在试验他的时候，我相信神借着外在这些环境，内在这些环境，都一直在训练亚伯兰，到一个地步他真的觉得，我再也没有可以什么可以依靠的，我若有什么可夸，就夸我自己的软弱，对不对？所以神在恩典当中，他真的在命定当中，他临到他的时候，神真的赐给他的以撒，赐给他以撒之后的话，神到最后还在试验他，对不对？所以到创世纪第22章的时候的话，当以撒差不多20岁的时候，神的话就说，亚伯兰带上你的以撒到神的山，就摩利亚山去。他们走了3天的路程，然后神说，你要堆好柴，然后你要把童子放上，你要献燔祭。弟兄姐妹，你说觉得献燔祭是什么？什么意思？燔祭的话就大卸八块，大卸八块，然后把它放在祭坛上，用火把它烧掉。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老年得子的话，如果是你好不容易得着神的应许的话，你愿意为着神的缘故再次放下吗？今天神恩待我们，他让我们问这个问题。神的话绝对不是要夺我们自己的所爱，但是他不要让我们的所爱成我们经历更深恩典那个拦阻。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孩子事业有成，你愿意继续把他交在神的手里，让神来带领他吗？如果我们的服事稍微有点果效，你愿意把服事再次放在神的恩典当中，让神让你来重新开始吗？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神是把我们逼到一个地步，好像非常的艰难，就像亚伯兰献以撒一样，当他举起刀来真的要大卸八块的时候，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当他刀举起来的时候，神的声音就从天上下来，亚伯兰，断不可行，断不可行，你的刀必不落在这个上面。神在他的恩典当中已经预备了一个献祭，所以亚伯兰一回头的时候，就看到那在荆棘丛中有一只羊羔已经在那边了，所以亚伯兰就用那只羊羔起来献祭。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的话绝对不是要夺我们的所好，但是神愿意我们在他面前，我们可以献上我们自己的所有。当我们一献上自己所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就得着自由跟丰富。当亚伯兰献以撒的时候的话，当把以撒一献上的时候，神就让他自己来取代，在荆棘丛中那只羊羔，其实就是十字架，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摆上的这个生命。救恩其实从一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但是关键我们要自己一步一步走到神的圣山，一步一步将我们心中所爱的、所看重的、所坚持的，把它放在神的恩典上面，在这施恩的祭坛上面，神要让我们重新得着我们在他面前所放下的。这是属灵的一个原则，这是属灵的一个原则，一定要先有放下，我们才要得着。耶稣说，在这世上你要得着生命的，你要抓住生命的，你就要失去生命，但是你为我失掉生命的，你在神的恩典当中，你要得着那个新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在凡事上要学习来仰望。仰望的功课不容易，但是是需要经过人生这一切的挑战，一系列的挑战可以带领我们进入那一系列的丰富里头，好不好？凡事我们要起来依靠神，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这是我们可以做正确选择的第一步。你一定要立定心智，你就是坚持，你凡事我就要来求问神的意思，我来依靠他，我不依靠我们自己。第二个方面，当我们做这样一个选择，我们来依靠神的时候，有一个根基性的，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凡事你要相信神。所以第六节他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面，你要认定他，跟主说你要认定神。你认定神什么？你要认定神的意思原是好的，阿们。让我们在经历人生所有的困境当中，你不埋怨，阿们。不要被这些负面的思想跟情绪来抓住，你永远要用正面积极的态度看待人生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是有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当我们人的话定义在负面的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会被搅动，我们的心我们会下沉，我们的心会产生很多的这些负面的情绪，我们会定罪，我们会找这些原因找那里。但是神说，在耶稣基督里头，你愿意依靠神的话，我们就可以过得去。所以在一切的事情上面，我们要起来的认定他。认定是什么一回事？你要相信神在我们一生当中他一幅的蓝图，他一幅的蓝图，一个 blueprint。 就像你看到，就是说当一个地方你在重建的时候的话，刚开始也许这是一片荒郊野外，对不对？可以是灌木丛丛生，对不对？可以是甚至上面的话有各样破败这些事情在里面。但是建筑师有一个好的地方是什么？他可以从一片荒芜的地方，他可以看见那将要有的那个新的，就是那个要起来的那些的高楼啊，或者那些宏伟的那些的东西。今天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是我们的设计师，阿们。也许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会看见我的人生这样失败那样失败，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好像真的是破败不堪，是你自己是别人这么看，所以你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但今天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福音的大能要救那一切相信，阿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是有一幅蓝图的。跟主说，神看你真的是很，真的是美好，阿们。跟主说，神看你实在美好，阿们。虽然你看自己，别人看你真的是不行，但神看你，他有一幅的蓝图。你一定要认定神，神在这生命当中，他要一步一步实现在你生命当中的梦。神对我们是有一个梦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当约瑟年轻的时候的话，他做了两个的梦，听听这里面没？约瑟在年轻的时候做了两个的梦。第一个梦的话，他梦见在一个田野当中，他们在收割，所以他所收割的禾捆放在中间，然后他就看到他所有的弟兄的禾捆也收割了，然后就围着他的禾捆在那边。 然后还要像他，你看何捆还要这样子拜哦。哇，你说小孩子梦到这个梦的时候肯定很开心，对不对？哎呦，我收的何捆立在中间，然后我哥的何捆在这边，对吧？很开心。那第二过隔不了多久，又做了一个梦，梦到是他是所有宇宙的中心，然后太阳啊、月亮啊、星星啊都要来拜他。这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梦的话说他要成为他弟兄的遮盖，第二个梦是什么？连他父母亲都要在他的遮盖下面。小孩子的话也是不知天高地厚，对不对？人家要有做这个梦的话，赶快放在心里，谁也都不敢讲，对不对？啊，他这个的话一有梦的话，他就赶快去告诉他哥哥，赶快去他的爸爸，对不对？他爸爸疼他没关系，哇，他这个十个哥哥一听的话，咦，你算老几啊？你算老几啊？对不对？何捆都要向你下拜，星星就代表哥哥也要向他下拜，哇！所以这十个哥哥的话开始又怀恨在心，但是他的爸爸实在疼他，对不对？实在疼他，所以有一天的话，然后他爸爸的话还花所有的这个，就是说那个把那个最好的裁缝找来，还帮他做了一件的彩衣让他披上。所以这个约瑟的话，天天就披着那个彩衣在他哥哥面前晃来晃去，你知道吗？如果他不披彩衣还好，对不对？每次一披彩衣的话，哥哥就想起他的梦。哇，这个将来要做我们头的人又来要管我们了啊！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所以有一天的话，他的爸爸就说：“你去旷野里头啊，就看看你哥哥那个牧羊怎么样，送出一笼东西给他们吃。”然后呢，在旷野里面的话，他哥哥远远看见这个披彩衣的小弟弟要来了，哇，天然降临，又要来管我们了，又要向爸爸打小报告了，又要说我们这个不是，那个不是了，对不对？现在就这样，长大了还得了？哇，那十个哥哥哇，一听就是越想越生气啊，然后就在那边琢磨。刚开始，哎呀，那十个哥哥其实心里头也不是那么好，不但恨他，还想杀他，就挖了一个大坑，挖了大坑，对不对？本来是要抓狮子，然后刚好就给这个弟弟先用一下，结果弟弟一先来的时候，嘣一声掉在地里头了。哇，然后这十个哥哥就在商量，我们到底是让他野兽吃了，还是把他杀了，还是怎么样啊？就是这种，今天姐妹们。哎呀，记恨如阴间之残忍，对不对？哎呀，很多时候他们就咋咋咋咋咋就在那边想，哎呀，还好里头有个犹大，犹大的话心比较好。哎呀，算了，这个不可害他的命，对不对？不可害他的命，还是把他卖了。所以呢，约瑟的话先被卖给米甸的商人。米甸的话就是他当地的一个族，然后他跟埃及有这样一个，就是说做这样一个生意的往来。然后他被带到埃及之后的话，就被卖到护卫长那个波提亚，禁军的首领啊，这个护卫长波提亚的屋里头做的那个奴仆，你知道吗？从一个公主啊，公子啊，就是说那个继承产业的，对吧？就披着彩衣的，然后到人家的那个家里头，开始要做仆人。换的是你，你会怎么样？弟兄姐妹们，如果是我们遇到的这些的人生的这些的突变，我们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从约瑟的生命当中要学，凡事都要认定神，即使他们被卖的时候他都认定神，所以他相信神与他同在，神果真与他同在。哎呀，所以就把他做的事情又麻索又利快，对不对？你真的很难想象啊，原来在他家是娇生惯养的啊，一大堆仆人，居然做了仆人之后的话，他还能够那个手脚麻利啊，非常的勤快，就做事人家都觉得他好，哇！然后的话，慢慢的就被提升到这个护卫长家里头，变成了大管家。护卫长之后，除了他的老婆没交给他管以外，其他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人都交给他管。这个一交权的话，这个老婆就心头不愿意了。你把什么东西都交出去，你算了，把我自己也交出去了。所以呢，那个老婆就开始去引诱这个约瑟。结果你知道吗？约瑟为什么能够逃避那个少年人的私欲？是因为他心中他认定神，他不靠人的方法走捷径，阿们，对不对？如果你看人的话，哎呦，今天的不但老板看上我，连老板的老婆都看上我。那世上我们看了很多的小说，对不对？那个小说，世上的小说最重要的情节就开始从这个发生了，然后他就娶老板的代之。这是最自然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所以说少年人的情绪可能会影响到他人生的抉择。也许他当时确实是得翻身了，咸鱼翻身了，对不对？但是呢，他在永生当中他就失去了所有的福分，跟神永恒的计划他就风马牛就不相及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一念之间的话， 为什么约瑟在神的恩典的计划上面他还能够有那一席之地，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那一席之地，是在他当时的那个选择上面，他认定耶和华，他认定耶和华，神就必引导我们的路。真的是世上很多的捷径，你可以靠着自己的聪明，靠着自己的选择，也许你会得着你想要得的，但是我们失去的可能会更多。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勇敢的选择，凡事你要相信神，你要容许神来帮你平反，你不要自己平反。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让神来带领我们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做对的选择，其实非常的简单，放下我们自己的坚持。约瑟的话，他放下了自己的坚持，所以他就什么？他就进到了监狱里头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哇，你可能会觉得，做完我都做了这个选择了，我都愿意相信你，我怎么又进入到一个更悲惨的境地呢？对不对？我不但没有得到释放，反而被污解，被那个，然后我就进到监狱里头了。今天弟兄姐妹们，约瑟到了监狱里头，3年的时间，你觉得他好过吗？刚开始，他还是认定神，认定神，所以神与他同在，对不对？神与他同在，哇，哗哗哗，他又做事，哇，他就，但是那监狱里头的话也是奇怪，本来的话，那个监狱里头有要管监狱的人，但他实在太厉害，他实在太好了，所以他做事情真的是得人的喜爱，所以那个监狱长的话呢，就把监狱所有其他的犯人都让他来管。今天弟兄姐妹们。啊，约瑟就是有这样一个恩高，对不对？你说真的，他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的话，他的忠心，然后做，神就跟他高升。那这一天的话，监狱里头来了一个犯人，来了两个犯人，对不对？一个是善长，一个是酒正。啊，这是法老面前的一个管做饭的，一个管喝酒的。啊，这两个当中不懂得怎么样，当时要得罪了法老啊，所以法老就把他给下到监里头。然后呢，他们同时又做了一个梦。啊，约瑟的话，神真的恩待他，他会解梦。所以两个人一来到约瑟面前，我这个梦是啥意思呢？然后他就对善长说：“善长啊，你这个梦不大好，你明天大概要掉脑袋。”啊，然后呢，九正呢，你这个梦不错啊，真的是明天的话，那个法老想起你的话，他就缺了你不行，所以他就把你招回去了。哎，事情果然是这么发生的。然后九正要离开的时候的话，大姨你就说：“你顺便在法老啊，就约瑟。”就告诉这个酒正说，你顺便在法老面前帮我美言几句，我是冤枉的哦。结果你觉得酒正出去的话，他记得吗？不记得啊，一下子忘了3年了。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对一个人做好了，然后你希望他怎么样，他一下子忘了你3年，你觉得你会怎么样？你觉得行了，对不对？你肯定心里都不爽，对不对？至少是不爽。但感谢主，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约瑟他继续做他该做的，跟主说继续做你该做的。对吧？因为你现在回想起来的话，你做完该做的话，神的时候满足自然而然他把你出来的。今天你想想啊，真的那时候满足的时候，神让约瑟出来，他是怎么出来的？法老做了一个更大的梦，哇！这个更大的梦，哎呦，这个弟兄姐妹，你们要好好学习解梦，哎，会给你人生家庭很多的机会。啊，另外的啊，真的，是那约瑟他有神的灵的同在，所以他解梦。因为那个法老又做了一个更大的梦，他梦到真的在一个河里头的话，有7头的母牛上来。刚刚开始的话，这7头牛都非常的肥壮，然后非常的丰满。然后后来一个河里又出来7头又丑又干瘦的呢，然后就把这7头肥牛都吃了，然后也不见得长胖，对不对？然后又梦见在田野里头的话，有一棵的那个庄稼，然后长棵七株肥壮的那个穗来就在那边飘，然后又发现了又另外一只七株的那个穗来，就是那个麦穗那个穗子来的话，又干又饿，又把这些东西都给打掉了哈，这些东西，所以法老百思不得其解，然后就把这些。通国里头所有能够解梦的这些人都往往照着你告诉我这些梦是什么意思，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得出来。诶，这个时候，哎呀，这个善长在帮法老第9的过程当中，看到所有人都没有不能解梦的，哎呀，法老，我想起一个人来了。他当然不好意思说他忘记了，哈哈哈哈，我想起一个人来了，这人在监狱里头，哎呀，然后是约瑟，所以就把约瑟请过来了。弟兄姐妹们， 约瑟出来解梦的时候，正是神在埃及要发生那些的事情。哇，所以法老说有没有应对的方法，约瑟说有。哇，然后他讲出来的时候的话，整个法老心里头就畅快啊！哎呀，通国的人都没有这个人聪明智慧，我要把通国都交给他来治理，所以他一下子就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今天弟兄姐妹们，你想想，你单单想想九正的这件事情，你觉得九正忘了约瑟好不好啊？哎，哎呀，我们都是马后炮，对不对？你往回头看，你当然知道好了。你当时的话，约瑟，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么想？忘恩负义，对，我们会说的很多的这些的事情，是吧？但是真的神的时候，我相信神的时候非常的棒。你想，如果当时约瑟放出来的话，最多就回去做奴隶而已嘛，对不对？我是冤枉的，他就回去做奴隶就好了。他有没有机会成为富家的一个遮盖？今天姐妹们，凡事要认定神，真的在你任何的处境下面，你都不要埋怨，你要相信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约瑟所走过的这一生，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愿意遇到艰难，没有一个人愿意被人误解，没有一个人愿意遇见这些的挫折，但是神容许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让我们遇见艰难，遇到误解，遇到逼迫，遇到诬陷。在所有这些过程里头的话，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你要认定神，神在这一切的环境当中，他仍然在掌权。你时候满足的时候，神一定会为你来开路的，神一定为你开路的。今天弟兄姐妹们，约瑟他真的明白这一点。从13岁开始，他的人生一直非常的不顺，到了30岁，神让他升高，升高之后的话，我相信也有很多心灵里头的一些的挣扎，包括他的兄弟，对不对？他确实后来成为富家的遮盖，雅各一家带着70个人一同下到埃及的时候的话，确实是在约瑟的遮盖下面，但他跟他兄弟之间的这些关系始终都在幼年那兄长卖他的阴影下面，他的兄弟一直都被这个罪所控告。所以兄弟到他父亲雅各去世的时候，在创世纪第50章那边，他记载他所谓的兄长啊，在他的那个父亲去世之后的话，真的被那个惊慌，被那个害怕抓住。他害怕说，哎呀，以前的话大概这个小弟弟对我们好，都是因为看在那个雅各老父亲的面子上，现在父亲不在的话，他大概要跟我们秋后算账，对不对？秋后算账，这个太厉害了。所以他在那个惧怕当中，哇，这个十个人就一起来拜，哎，就来跪拜这个约瑟。约瑟啊，你真的饶恕了我们吗？你真的原谅了我们吗？约瑟跟他们说什么？弟兄啊，你们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吗？其实从前你们以为是你们定义要害我，但其实神的意思原是好的。阿们。起初原来是你定义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这样，神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你们的意思就要害我，神让我可以在更高的意念下面，可以化腹为正，我可以经历到今天的丰富，我可以成为富家的遮盖。今天弟兄姐妹们，一定要认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一定要认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意思原是好的。虽然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各样负面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但是到你最终你可以看见的，一定是那荣耀的丰富，一定是神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今天弟兄姐妹们，神要让我们从死地里头要让我们高升起来。你可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一生都是神的定义，我们的一生都有一个标杆是在前面为我们所设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我真的为神的慈悲劝你们，真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我们如此服侍是理所当然的。今天弟兄姐妹，勇敢的把自己献上，无论你生命的苦也好，你生命的那个重担也好，生命当中的甚至是罪也好，你一定要把它摆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让这位神在你生命当中做一个化腐为正的一个改变，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才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得着的，真的要忘记背后，你要努力的面前，你要向着那个标杆直跑，你要得着神之所在，耶稣基督的要得着每一个人。 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单单只是有这些不顺利的事情，神是要用这些不顺利的事情塑造我们属灵的品格，在神的恩典当中，一直要认定神，抓住神，依靠神，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可以把得胜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生命当中一经历神，我们就有恩惠慈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流露出来。所以约瑟常常可以用亲爱的话，他可以安慰他的弟兄。今天弟兄姐妹，若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可以成为别人的安慰，首先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先经历神的拯救。神拯救了我们之后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对人处事一定是可以不一样。所以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有绝对的主权。相信神的话，在我们生命所行的道上，我们真的自久必然是要亨通，而且真的要通达，而且真的是要有那个丰富。今天弟兄姐妹们，神他定义要祝福我们，神可能会通过这些的困难、困境、旷野这些东西磨练我们，但是这些绝对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点。不要只是在你人生的这样一个旷野地里头在那边停留，就像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你要勇敢的起来，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你要跨过约旦河，你要进入那个命定里头。弟兄姐妹们，凡事我们需要学习依靠神，凡事我们需要学习相信神。第三个方面，若是我们要做对的选择，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们要凡事要敬畏神。这边他讲到第七节，他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神，远离恶事。人生在各样的选择当中，弟兄姐妹们，你可能会讲到牧师啊，哎呀，我哪有什么恶事啊，对不对啊？我又一不杀人，二不放火，对不对？我又不挖一个，就像约瑟的那个大哥一样挖那个坑，然后让那个小兄弟跳下来，我啥都没做啊，为什么？但弟兄姐妹们，恶事在圣经里头的定义非常的简单，离开神就是恶事，阿们。离开神就是，跟主人说离开神就是恶事。心思意念里头稍微偏离神了一点，这就是恶了。今天弟兄姐妹们，神之说我们不要行恶事，其实不是说他要咒诅我们，他是要救我们，阿们。他不愿我们人生有哪一个方向、哪一个时刻我们活在这个恶事里头，他让我们人生里头我们要有他的恩典，他有慈爱，他要随着我们。所以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我们做选择的一个关键。你可以想想，当约瑟他在拒绝他祖母的引诱的时候的话，他里头他到底是靠什么样的一个力量？圣经上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他说我岂可为了这事，为了这个恶事得罪我在天上的神呢？他不敢得罪神。今天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需要学习要敬畏神。如果我们没有敬畏神的话，你要依靠神非常的难，你要相信神可能也非常的难。但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阿们。在人生当中我们需要有智慧，我们需要从敬畏神来开始。在这一个方面的话，我们的主耶稣确实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学习的榜样，阿们。耶稣的一个生命当中的话，他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完全顺服、完全敬畏神的一个生命。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他们讲到一件事情，他这边讲到，我来的话绝对不是要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那是要做父所差我来要做的事情。若父没有要我做，我一定就不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里头他讲到耶稣在旷野受40天的试探，对不对？在试探要结束的时候的话，那魔鬼就向他来显现，向他显现做的第一件事情，要他做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说你现在肚子饿了，对不对？禁食40天，对吧？又不吃饭，又不喝水，肯定精神啊，这个体力这些都是非常的疲惫。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把这个石头变成你的馒头，好不好？对不对？如果我们要的话，我们要的话，哦，我们立马马上就吩咐了，我们就变石头了，我们就石头就变馒头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耶稣他的回答用神的话来回答。”他说人活着食物是很重要，所以你不要误解耶稣的话哈。耶稣从来没有说食物不重要，从来没有要我们一天到晚都进食。耶稣说食物很重要，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就在一些特定的时点当中的话，你可以放下你身体当中这些需求，你可以尽力来寻求神的意念、神的心意， 而且神的定义，心里定义会让你走过你人生这些的困境。所以耶稣的话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当耶稣在他所行的这33年半的过程当中，他真的让我们看见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一个心意，一个生命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生命。所以当他一直顺着神的引导，一步一步要走上十字架这条道路的，在客西马尼园耶稣的一个祷告，他说，主啊，父啊，在天上的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样，但你不要照我的意思，你要照，就求主，你要照你的意思来行。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许我们有很多向神祷告的，但多少时候的话，我们的祷告就是在跟神那边，就像亚伯渡口啊，这雅各就在跟神那边，神啊，你一定要答应我这个，你一定要答应我这个。但是当某一天的话，我们生命真的可以成熟到一个地步，我们也可以学习像耶稣的一个祷告，说，神啊，我的意思是这样，你可以表达你的意思，但是更重要的说，父，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信心可以再次跨越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相信这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开始。耶稣他让我们的生命要进入到一个成熟的环境，他不单单是让我们可以依靠他，不单让我们相信他，真的让我们的生命从一个起点，因着敬畏神，我们的起步就在对的一个事情里头。人生有很多事情需要做选择，至少几个方面，四个方面我们可能要做选择。第一个方面，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你要选择一个好的伴侣，对不对？我们这边很多年轻人还没结婚，对不对？你要好好的选择你的伴侣。但是当你结婚之后的话，你要选择你所选择的伴侣，跟主说，你要选择你所选择的伴侣。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多少时间我们一做选择我们就懊悔了，对不对？我们一选择我们就失望了，我们一选择我们就生了，怎么可以？神说是你选的。哎，今天弟兄姐妹们，要做对的选择，做对的选择，你要看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既然定义让你们相遇，神既然定义让你们在一个关系里头，神一定会负责到底。跟主说，神一定会负责到底的。你要靠自己负责，你绝对很痛苦的，阿们。但是你选择神所选择的，我们就幸福了，阿们。所以在伴侣、在家庭的夫妻的关系上面，亲子的问题上面的话，真的你要选择你所选择的，因为你相信神在你选择的过程当中，他仍然在掌权，阿们。神永远可以化复为正的，不要轻易的放弃，阿们。在多少的时间里头，我们觉得我们孩子，我们就几乎都要放弃了，阿们。我们觉得的不真的很难跟他沟通，但是再难你都要继续沟通。跟主说，再难都要继续沟通。真的，我们要持续跟我们所爱的，要保持那个沟通的管道，阿们。这是一个选择，阿们。你要定义，你要选择伴侣，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人生的职业，我们人生的职业，真的很多时候的话，你觉得人生你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我相信你人生所遇到的每一个环境，神仍然在掌权，阿们。虽然你可能觉得的话，当时哎呀，你做这个事情，哎呀，你真的是，哎呀，真的是被逼上去的，或者是怎么样啊？或者说你现在你觉得你选择错了，也没有关系，阿们。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让神可以带领你，可以翻转，阿们。你再想想约瑟嘛，约瑟本来他的职业的规划里头，他没有想要做仆人的，阿们。约瑟的职业的那个蓝图里头，没有要做仆人的。也没有要做囚犯的，他甚至也没想到要去做埃及的宰相的。但是他人生真的，他每一个处境当中，他就选择依靠神，选择相信神，他选择敬畏神，阿们。神就在他的环境当中，让他可以出类拔萃。职业，我觉得这是我们经历神的这样一个途径，阿们。你如果觉得的话，真的什么都不可以，你就说，神啊，我其他都不行了，但是我定义在这个环境，我要选择我来经历你，阿们。你就看看神怎么带领你，向神有一个交托吧，把你最困难的，把你最难的，把你最痛苦的一些事情交在神的手里，让神来翻转你吧，好不好？真的，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我们人生的人生观，我们对人生的一些的看法，也许很多时候我们会很负面，阿们。 我们过往的经历，我们对人很负面，我们对环境可能很负面，但求神真的帮助我们不要被负面的这些的情绪抓住，这会影响我们的判断，这会影响我们的选择。永远要用积极正面的这样一个态度，我们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这样神才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从无变有、从死里的复活的能力，借着我们对他敬畏的心、依靠的心、相信的心，在我们生命的环境当中才可以彰显出来。人生观非常的重要，我们对人、对事、我们对神一定要正面。阿们。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生命因着选择相信，我们可以不要。那最后最重要的话，我们要一个选择好的信仰。阿们。信仰其实最重要，不是来解释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这些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我觉得信仰不在乎解释，信仰的能力从来不在乎解释这些的因果关系。信仰真正的能力是在于承载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痛、所有的重、所有你的不可能。阿们。让你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这一切不可能成为可能，这一切的痛可以成为一个喜乐，这一切的受伤可以成为一个祝福，这是信仰的能力。阿们。所以你要选择一个好的信仰，好的信仰关乎我们所信的神是谁。阿们。你一定要知道你所相信的神是谁，你一定要做一个选择。今天如果你觉得你不能够来依靠他的话，你说神啊，我今天定义我要选择，我要学习来依靠你。阿们。如果你说神啊，我不能够相信你，你说神啊，今天我至少可以做选择，我要学习至少开始来相信一下。阿们。如果你真的说神啊，我缺乏你敬畏你的心的时候，求神让你可以伏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从前得罪了天也得罪了地，我都靠自己，在我的生命当中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哈哈，哦，我一个人哦，都伟大。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生命当中我愿意服下来，我愿意服下来，让神帮助我们可以有个好的选择，好不好？啊，人生好几样事情非常的关键，我们都需要在对的选择当中进入到神的命定里面。丹麦的一个哲学家叫齐克果，齐克果他讲过一句的话，他说人生的每一个时刻都在一个选择的死胡同上面。诶，弟兄姐妹们，你听过这句话吗？人生的每一个选择、每一刻的选择、每一刻都在选择的死胡同上面。他这边讲到两件事情，至少人生的每一刻你都在面临选择。第二件事情他讲到，人生你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其实都在一条死路上面，你靠着自己你没办法脱离。阿们。就像你拎着鞋带你想往上跳，你跳得起来吗？弟兄姐妹们，你的重力已经把你钉在这个地上了。阿们。罪已经把我们牢牢的钉在这个属地的环境上面，所以你若是要逃避那少年人的私欲，你要脱离那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你靠自己真的非常的难。这个时候只有天上神的一个十字架，就像你在一个烂泥堆里头，你自己越挣扎越出不来的时候，在岸上有一条绳子能给你，哇，你一拉的，嘣，让你一跳，你自然就跳出来了。今天我们需要来选择依靠神。哲学家齐克果是一个哲学家，他想了这么多的事情，想了这么多的出路，他说我们人生每时刻都在面对一个选择，但是每一个选择都是一条死胡同，没有路。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有路吗？回到神的恩典当中，回到神的同在里面，选择敬畏神，选择相信神，选择依靠神。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愿意做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生命里头重新有平安，重新再次有喜乐，好不好？我们今天我们就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的时间。我知道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需要时常的经历到神的释放。也许在这个过往的当中你觉得很多的重担，也许你觉得很多的压力，也许你觉得很多的误解，也许你觉得很多真的你走不过去，你在选择怎么样的选择当中你都觉得没路了。容许神来邀请你，把我们的选择再次交在他的手里。我们没有其他可以选择，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我们就选择我们来经历神，我们选择来相信神，好吧？弟兄姐妹，我们有祷告的时间，好吧？就是有一个回应，好，我相信神今天在这当中他定义要释放我们，他今天让我们与他相遇，就是把这样一个恩典 他要来给我们，好吧？我们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再次听到你自己的福音。主耶稣，我真的谢谢你，你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靠自己，我们要担这些的担子，我们要担这些的压力，我们真的觉得力不能胜。但主耶稣，今天福音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脱去这一切的重担，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真的可以起来轻松奔那摆在前面的路。虽然在这地上人生的每一个选择都好像死胡同一样，但今天在你的恩典当中，你们开出一条属天的出路，当我们选择依靠你的时候，我们立刻就可以化复为真，可以从黑暗可以进入那光明里头。就是帮助我们的心愿意学习来交托，愿意学习来仰望，愿意学习来再次来敬畏你，敬畏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的恩典何等的奇妙，真的我们受造可畏，你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你要深深的意念，是很多时候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但主耶稣，我们再次相信你的意思原是好的，你祝福我们，引导我们，因着学习依靠你，我们人生可以向义人的道路可以越走越光明。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么身体要健壮，凡事要兴盛，要像我们灵魂兴盛一样。你要祝福每个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成为神迹的器皿，可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们用这首诗歌一同来回应。